汇聚公益力量，公益力量追随大爱旗帜，大爱先锋，用爱心奉献，为中国梦加油！加油！加油！
敲击生命之烟，
敲击生命之音，
叩开世界之门。
大爱先锋 YY151991，爱心相约，精品公开课。
与知识相伴，与时代同行。
这是一个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
这是一个移动技术改变人生的时代。
微信收款66.66元，
开始导航，从当前位置左转，可到达大爱先锋数码天地站。
大爱先锋安卓手机操作专题讲座，
带你走进智能世界，打造便利生活。
房间里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五晚8点在我们大爱先锋 YY151991 直播室推出的数码天地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兰婷。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2022年已经步入了第四个季度，明天就是10月1号，今年2022年也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3周年。在此，我代表我们数码天地栏目组全体志愿管理同仁，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同时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运亨通。国庆长达7天的假期，你有设想好去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哪里放松游玩一下吗？不过无论你去哪里，有一点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护哦。那我们的数码天地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也将放假一次，要再和大家见面得等到2周以后了。我们今晚的节目是国庆节前的最后一次，那下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晚数码天地的第一个板块，数码资讯。
数码资讯，引领科技前沿，关注最新数码动态。
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数码资讯。本期分享3条资讯，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抢先 iPhone 14，华为 Mate 50要用卫星通讯。日前，证券分析师郭明镇发文称，卫星通信是 iPhone 14量产前的测试项目之一，苹果已经完成这项功能的硬件测试。同时他还表示， 9月6日发布的华为 Mate 50系列将具备卫星通讯能力，在没有网络的地方可通过北斗卫星系统发送紧急短信，也就是说 Mate 50系列抢在了 iPhone 14前面。据了解，今年7月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发布消息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国产手机厂商联合完成了国内首颗手机北斗短报文通信射频基带一体化芯片研制，实现了大众智能手机卫星通信能力。该短报文芯片实现了不换卡、不换号、不增加外设的大众手机一号双网设计，首次实现大众智能手机卫星通信能力，有效解决不在服务区的困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继 GPS、 格罗纳斯之后的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据悉，华为 Mate 50系列将至少带来 Mate 50E、 Mate 50、 Mate 50 Pro、 Mate 50 RS 保时捷设计四款机型，其中 Mate 50E 将搭载骁龙 778G 4G 处理器，而 Mate 50和 Mate 50 Pro 则为骁龙8 4G 处理器。接下来分享第二条资讯， Win11 SMB 压缩获得显著的优化。近日微软为 Win11 推送了 KB5016691 可选更新，有用户发现在此次更新中，微软对 SMB 压缩技术进行了优化改进，效果明显。据悉， SMB 允许管理员、用户或应用在传输文件时将文件转为压缩形式发送，以小幅增加 CPU 占用率为代价，消耗更少的带宽并减少传输时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微软的 SMB 压缩逻辑都非常的奇怪，它会尝试先压缩文件的前500兆，如果可压缩的内容在100兆以上才会继续压缩并发送，而如果文件小于500兆或可压缩内容不到100兆，那么即便文件压缩后的效果很好或是体积很大，也不会进行任何压缩。在更新之后，这一限制终于被解除了，SMB 将压缩尽可能多的文件，这大幅提升了网络文件的传输速度。当然，新的逻辑也并不是没有缺点，它会无差别的压缩体积不大且没有什么必要压缩的文件，对 CPU 造成额外的负担。接下来分享第三条资讯，腾讯申请微信输入法商标。近日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申请注册多个微信输入法图形商标，国际分类涉及科学仪器、教育娱乐、通信服务等，当前商标状态均为申请当中。在去年2021微信公开课 Pro 版的微信之夜上，腾讯高级副总裁、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就透露，微信即将拥有自己的输入法。张小龙表示，微信原来并不想去做输入法，但收到很多用户投诉自己聊天记录被窃取，因为输入什么就会看到相应的广告。他解释道，微信不保存聊天记录，微信也规定谁看了用户的聊天会被开除，所以出于保护用户的隐私，微信就要做自己的一个输入法。而在此之前，腾讯刚收购搜狗并整合了输入法，搜狗与腾讯合并之后，按照规划，腾讯吸收了绝大部分搜狗业务和员工，那再造一个输入法意义何在呢？好，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数码资讯，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太阳老师带来的资讯分享。在上一周，我们安卓手机系列讲座进入了一个新的模块学习，海波老师为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原生系统的基本交互。那今天我们将继续原生系统方面的内容讲解。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原生系统之桌面与应用。好，下面我们进入今晚数码天地的第二个板块，数码讲堂。掌声有请海波老师。
好的，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安卓系列课程。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是有关于原生桌面和应用的相关内容。桌面和应用呢，实际上我们之前在讲点名桌面的时候啊，大家应该会有一点概念。桌面它承载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将我们手机上所安装的应用以图标的形式显示出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桌面来选择这些图标，打开对应的应用程序。除此之外呢，现在手机厂商还给桌面定义了一些新的功能啊，你比如说有的手机可以通过桌面来查看一些快捷信息，比如添加的小组件，比如说天气、快递啊等等等等。桌面呢是我们和系统进行交互的第一层，也就是说我们在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最先打交道的就是桌面。所以说呢，我们有必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桌面上它的这些结构。应用呢就是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应用程序，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些应用进行管理、操作，还有它的一些权限相关的内容。实际上呢，在这里我们针对应用这一块更希望的呢是给大家讲一些有关于权限方面的东西。因为现在不管你使用什么软件，你都绕不开权限的问题。那有些软件呢它做得比较好，或者说它跟手机，比如说这种大厂的软件它跟手机系统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权限那它可能在权限获取和使用方面呢对用户来说更加无感一些。但是还有一些软件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就需要去了解它的相关权限，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在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知道怎么去解决它。这个呢是我们对今天要讲解的内容的一个大概的提要。今天的内容呢应该不会特别长啊，所以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讲清楚一些。还是那句话，就是手机不一样，系统不一样，那么它在操作方面呢可能会有所差异啊。那这个呢我们后面再讲别的手机都再说。现在呢我们还是仍然以 MIUI 的操作系统为例来跟大家讲解。好，那么闲言少叙，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正题。首先呢我们拿出我们的手机，
晚上八点十四分，
这个时候我们
晚上八点十一分，9月30日星期，
来到系统的桌面。
音乐一个未读。
那桌面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概念叫做默认桌面。什么是默认桌面呢？我们在前面一节课当中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屏幕底部的系统导航栏，对吧？导航栏我们上节课说了，它是三个虚拟的按键，那么它包括了返回键、主屏幕键还有菜单键。那么跟桌面最相关的一个按键是什么呢？就是主屏幕键。我们上节课说了，当我们按下主屏幕键的时候，手机会为我们回到哪里啊？回到我们的桌面，对不对？那么它回到的是哪个桌面呢？在上节课的时候我们说到回到了系统桌面，因为当时我们 所用的桌面就是系统桌面。但事实上呢，这个说法它并不严谨。真正的情况是，按下主屏幕键，我们系统所回到的应该是手机的默认桌面，也就是系统当前的默认桌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手机可以安装多个桌面，那么这些桌面它的功能主要内容其实都差不多，就是用来放置手机图标，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些快捷的功能，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是不是要显示天气等等，这个也算。那么当安装了一个默认的桌面的时候，第一，在我们手机刚刚启动的时候，它到底进入哪个桌面？第二，当我们按下主屏幕按键的时候，系统将进入哪个桌面？这个取决于什么呢？就取决于我们的默认桌面设置。也就是说，当我们安装了多个桌面以后，我们可以将其中的一个桌面设置为手机的默认桌面，然后无论你是启动手机还是按下手机上的主屏幕按键，那么它都将回到这个桌面上。所以大家以后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比如说你习惯了用点名桌面，或者你习惯了用系统的桌面，亦或是其他的什么第三方的桌面，那么当你按下主屏幕键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你预期中的你需要的那个桌面，那这个时候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你系统的默认桌面设置。当然现在随着操作系统不断的收紧权限，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第三方桌面没有办法被设置成手机的默认桌面了。实际上对于手机而言，我们点名桌面它也是一个第三方桌面，对吧？但是呢，因为我们和就是手机的厂商取得了一些权限，所以说呢我们还可以来进行设置。但是像前几年那样各种各样的桌面琳琅满目啊，你可以下载各种个性桌面安装到你的手机上，这个情况呢现在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尤其是一些主流的机型。之所以还给大家说呢，就是这里的核心是需要大家来搞懂有关于默认桌面的一些情况。那现在呢我们来看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桌面，这是 MIUI 的原生桌面。这个桌面呢从结构上来分，它也可以大致呢分为两个部分，最上面呢是应用图标部分，然后下面呢它是快捷方式，就像我们点名桌面一样，它下面你可以给它放置电话呀、短信呀、浏览器呀这些应用的快捷方式。这些应用快捷方式被添加到底部以后，那么无论你当前是在第几屏，它都会显示在你屏幕的下方。它不会说我现在第一屏，当我来到第二屏的时候，而我底部的这个就变了，那这个呢就背离了它快捷方式的初衷了，对吧？那么从功能上来分呢，我觉得它可以分为两块。第一个呢就是图标正常展示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图标进行查看、选择、编辑，甚至通过它来对我们的应用进行操作都是可以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它所谓的负一屏。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叫做屏。我们之前讲点名桌面的时候，我们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桌面一、桌面二，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点名桌面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经常说某个应用图标在桌面一，某个应用图标在桌面二，这是点名桌面刚刚开始发布的时候所定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叫法。那在手机上呢，这个概念叫什么呢？ 叫频，就是第一频、第二频、第三频。和点名桌面一样，系统桌面它的屏幕数量可以不断的扩展，也就是说它会随着你安装的应用程序的增加而逐渐的增加更多的屏幕。它不会说我总共只有几屏，比如我总共只有三屏、有四屏，然后就没有了。所以说当我们刚刚拿到手机的时候，你不需要关注你的手机有几个屏幕，就是有几屏桌面的显示，而是它有多少应用程序。那这个就是就是它正常的这个功能使用部分。那通过这个呢，我们说了你可以打开啊，编辑你的应用都没有问题，对吧？然后负一屏呢，它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它可以在这里指定你桌面上就是负一屏要查看的一些快捷方式，比如你要查快递啊，要查天气啊，那么你可以把它放在负一屏，也是非常方便的，对不对？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对这些信息进行查看，尤其是经常网购的人，那你可以把你的快递啊放在这里，对吧？然后如果是经常出门的人，你可以把导航啊或者是把天气放在这里啊，都可以。那么系统的桌面它和我们第三方定制的桌面，也包括点名桌面在内，它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你硬要说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技术差距，我觉得是不一定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很简单，谁做呢都可以做到这些技术。它唯一的不一样就在于给用户带来的体验可能不同。那你就拿点名桌面来说，点名桌面和系统桌面的差别在什么地方？首先点名桌面呢，它是一个无图画的一个设计，也就是它虽然说它也有图标啊，但是呢它没有更多的图片啊或者是动画呀这一类的元素。从视觉上来看它不是很炫，但是这样呢它也降低了用户的操作成本，对吧？那么第二，点名桌面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也是点名各个模块的一个共性，就是它是关闭了触摸浏览的。实际上你在使用所有的基于点名模式开发的应用程序都是这样，都是关闭了触摸浏览的。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在点名上你的体验要流畅很多呢？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界面更加的干净，而是因为它没有启用触摸浏览。无论是什么手机或者是无论是什么系统，当它的触摸浏览被启用以后，它的响应速度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被降低。这个降低呢，当然还是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来电震动模式。
但是我们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对不对？你要是这么一对比，那它肯定显然这个差距你还是能感觉出来的。那这是它的优点。那么它不如系统桌面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它对应用的管理没有系统界面这么灵活。比如说你想批量去处理某些应用的时候。第二呢，它也没有负一屏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说你要在这个上面添加一些东西，那么暂时呢现在是没有的。当然后面会不会有这个说不清楚，对吧？说不定哪天我们说那大家都要，那我们就做一个吧。反正现在的情况啊，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差异所在。那其他的桌面呢，其实也都是一个道理，就是它可能在真正的技术功能上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区别。真正的问题在于它能够带给用户不同的体验，就是我可能习惯这种交互，你习惯那种交互。所以你要说让我去选择推荐大家 用一个什么桌面，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你习惯就可以了。而我们在这里讲桌面呢，除了给大家讲使用方法以外，还是要让大家能够更深的从系统来了解我们手机软件它这个系统的结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以便于我们后面在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去解决它。好，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系统桌面。
系统桌面
这个时候呢，我的位置处于一屏啊，也就是第一屏。那么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用双指向左或向右滑动的形式来切换第一屏和第二屏，这又跟我们点名桌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是双指，而点名桌面的是单指，对吧？我们来滑动一下。
第二屏第二页共七响，第三页共十八响，第二页共七，第一页共十响。
哎，大概呢就是这样。那所以说我们在前面讲手势的时候，双指左右滑动，我们也是讲过的，对不对？我们说它在一些多页的这种界面上，它可以来向前或向后翻页，那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实际上这个手势除了在这里以外，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软件它的使用协议啊，你刚刚打开的时候啊，你要找同意按钮啊，有的呢它要等你把它翻完了那你才能找到它，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用这个手势去翻啊，或者有的软件呢它翻完了以后直接就进去了啊，就不会再让你点什么同意了，这个呢大家活学活用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了在桌面上呢，它显示了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应用程序的图标，所以当我们来用双指左右滑动翻页的时候，我们会听到第一页共多少项，第二页共多少项，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页共七项，第三页共十八项，第四页共十六项，第五页共二十三项，第二页共七项。
啊，那么我这里呢总共有五页，那么这五页呢就是它共多少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上面有多少内容。那这些内容呢大概率上啊，通常情况下它就是指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应用啊，它显示的图标。那当然它也有一些呢是文件夹，这个呢我们待会儿会说到它啊。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我第一页
第二页共第一页共十项，
十项，
第二页共七项，
七项，
第三页共十八项，
第三屏就总共是十八项。那按理说我们的桌面它的应用程序在桌面上的布局都是往后的，对不对？比如说我第一屏用完了才会往第二屏去加，这是软件自己就是默认情况下它的一个处理模式，这个处理模式也不是绝对的。那还有呢就是后续我们自己会对它进行一些编辑，那编辑之后呢就可能出现前面的屏幕啊内容比较多，后面的内容比较少的情况，这个没有关系啊，我们不去管它。然后在这个桌面屏幕的底部就是它的一些快捷方式，它有
搜索
对吧，
搜索，
然后还有
电话43个，
电话，
短信，浏览器，相机，搜索框、
啊、这就是它的几个常用的快捷方式，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短信，一个是浏览器，还有一个是相机。它跟我们点名桌面不一样，对吧？我们是电话、短信、通讯录、通话记录。那么这些快捷方式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无论你当前处于哪一屏它都不会变。然后再下面呢就是一个搜索框，那么你可以搜索你手机当中的啊这个内容，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结构。我们在触摸桌面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任意一个图标，
点名浏览器，
点击就可以打开它。比如说我刚才摸到了点名浏览器，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点击
浏览器
就可以打开它，
面
就可以进入到浏览器主界面，这个跟我们在点名桌面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就是桌面它的图标是怎么来的，除了你自己把它移动过来的以外，实际上在你安装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那么它就会自己往你的桌面上来添加一个图标，那这个图标的名字是开发者啊，也就是这个应用的开发者来决定的。所以说当我们在手机上安装了一个软件的时候，那么你想要打开它，你就可以通过主屏幕来选择刚刚安装的这个软件的图标就可以打开了，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打开它，那你就可以来主屏幕来找你刚刚安装的这个应用的图标。在桌面上操作呢，它的基本交互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触摸和滑动，对吧？这两个手势呢我们之前都讲过，触摸就像我们刚才演示的那样，你触摸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什么图标就会被读出来。滑动呢就是你触摸一个位置，
微信883个未读，
然后向上或向下滑动你的屏幕。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文件管理器，
它就会从当前位置向上或向下来浏览你屏幕上的内容。
点名读书，点名浏览器，点名看看，
这里清一色全都是点名的，有点像在点名桌面的感觉，
第二页共
七
项，第一屏，
第一
页共十项。
来到第一屏，
按钮，下午8:30，9月30日周五晚，点击获取天气数据相册。
你看，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它在桌面上的一些快捷显示。那这也是原生桌面它的另一个优势所在，就是什么呢？厂商呢对它进行了非常高度的定制。那么你比如说日历，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点击来获取今天的日历，然后你还可以在这里添加日程，那它呢也可以直接在你的桌面上给你显示出来。刚才我们还听到了这里有一个点击获取天气数据，那么这就是说你在这里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天气，然后才是它下面的一些应用的名称，比如相册、
天气音乐，一个未读，
音乐
主题壁纸
日历
小米视频
小米商城
设置
等等。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屏幕一啊，也就是第一屏。也就是说它除了拥有这些图标的快捷方式，快捷图标这些应用的快捷图标以外，它还显示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可以自定义的。然后如果说你在第一屏的时候你继续滑动
系统中手机管家，
你就会来到它的负一屏，
但是请您阅读并同意退出。
那么当你来到负一屏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就是你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功能。那这里呢我现在没有去定义它啊，没有关系，它首先出来一个手机管家还要让我同意，对吧？反正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好，那这就是有关于屏幕的浏览和屏幕上图标的选择。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图标的编辑。首先我们来说图标的移动。那图标的移动呢就是说对桌面上的图标进行重新排序。比如说我这个图标在屏幕一，那我想把它移到屏幕二，这算不算移动，对不对？那么我现在这个图标在下面，我想把它挪到上面去，这也算是图标的移动。在原生桌面上我们是怎么来操作它的呢？非常简单，首先我们来选择一个图标，我们随便选一个，我们以第二页的笔记为例。那么当我们触摸到它以后，我们要引入到下一个手势，叫做什么呢？长按。长按就是触摸以后抬手再点击不松手。点击我们知道在点名软件上呢它有两种点击模式，对吧？一 个是系统单机模式，一个是默认模式。那么单机模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触摸比如说
笔记，
那么触摸它以后我抬手
笔记，
我必须要在原位置再次点击它才可以打开。而默认的双击模式呢，就是我触摸以后抬手在屏幕上任意位置快速点击两次，这个就是双击。那么我们在这里说的长按，那么它的点击到底是单击还是双击，取决于你有没有打开系统应用单击模式。我相信大多数人是没有打开的，如果打开了，那你就把手指在原地再放下去，不要松手，就可以实现长按。而如果你没有打开呢，你就用了默认的双击模式，那这个时候呢，你触摸到它以后，
你家见笔记
好，然后你抬手在屏幕上任意位置双击以后不要松手，
分享，
你就把它按住了，对不对？
和米家创建文件夹，移至第二行第二列。
你看，这个时候你把它按住了之后呢，这个图标它就处于一个可移动、可编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屏幕上移动你的手指的时候，这个图标会跟着你的手指来移动。比如说，我现在向右移动手指，
移至第二行第三列。
他说移至第二行第三列，对不对？然后我向左移动手指，
移至第二行第二列。
他说移至第二行第二列，这就说明图标正在向左移动。我们知道行是横，对吧？列是纵。所以说我现在横着移动的时候呢，它并没有改变它的所在行，而只是改变纵列。那么当我向下移动它的时候呢，
移至第三行第二列，
它就会改变它的行数，就会移到第三行第二列。
移至第二行第二列，移推荐文件夹打开第一项至第五项，共五项，移动至文件夹内的第二个位置，移动至文件夹内的第四个位置。
好，这个呢就是关于图标的移动。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我们还听到了什么一个东西叫文件夹。那么文件夹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讲。所以就是图标的移动非常的简单啊。那么可能有人要说，你刚才说它可以被移动到其他的屏幕，比如可以从第二屏移到第三屏，对不对？怎么操作呢？非常简单啊，虽然说我们没有演示，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大概的说一下它的逻辑。
返回，
就是你把它使劲的往边缘移动，你想把它移到下一屏，比如说你现在在第二屏，你想把它移到第三屏，那么你就往右侧边缘移动，移到最边缘的时候呢，它就会跑到这个下一屏去。那如果你想把它往上一屏移动，那你就按住它的时候往左边缘移动，当你到最左边缘的时候再去移动它，它就会跑到上一个屏幕去了。但这个是它的操作方法啊，说不定有一些系统呢它也不是这样，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操作是可以成功的啊，就是很少说有人再别出心裁说我再搞一套其他的这个方法出来。因为对于像尤其是明眼人他们使用手机来说呢，没有再比这个方便的这种交互方式了啊，至少目前我是想不出来。好，那这个就是关于图标的移动。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文件夹的事情。文件夹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应该都理解现实世界当中的文件夹是什么东西，对不对？那现实世界当中的文件夹呢，它就是一个就是可以存放文件的一个夹子，或者是一个类似于本子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把一页一页的文件把它夹起来，对不对？把它集中起来，收纳起来，或者把它固定起来，这个就是文件夹。那么在手机当中呢，文件夹是什么？它是一个，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是一个被划定的区域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你在桌面上是只能看见它的入口的，你必须要点击它进去，你才能看见里面的东西。 举个例子来说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口袋，你要想看到这个口袋里面的东西，你就必须要解开它的袋口，对吧？然后你才能看见里边到底有什么，你也才可以从这个口袋里面拿东西出来和往里边放东西。你在外面你是没有办法做这些操作的，你只能看见啊，这有一个袋子，这个就是文件夹。在手机上呢，文件夹它最经常出现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在桌面，一个是在文件管理器啊，也就是文件管理当中。在文件管理当中呢，文件夹又叫目录，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同时呢，它也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不做过多的赘述。好，那么在桌面上的文件夹，实际上它跟在文件管理里面的文件夹，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管理的内容不一样。文件管理器里面，它管理的内容是什么？是文件，对吧？而在桌面上，文件夹所管理的东西是什么？是图标，是快捷方式。就是说你可以把你桌面上的图标添加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去，然后呢通过这个文件夹来对他们进行管理。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你的桌面变得更加的整洁，对不对？你像我这个桌面啊，第一屏十个应用，第二屏七个应用，第三屏十几个应用，那这显然就是非常混乱的，对不对？那当我们利用文件夹来对他们进行管理的时候呢，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来缓解这种混乱。我们把不同类型的应用通过不同的文件夹来进行管理，比如购物有淘宝、京东、拼多多，对吧？那么我们就创建一个购物的文件夹，把这些购物类的应用全部都放到里面去。然后社交有微信、QQ、微博、豆瓣等等，那么我们也可以创建一个社交类的文件夹，把这些应用全部都收纳进去。那下一次当我们想要去找它的时候呢，我们就打开这个文件夹啊，我们记得 QQ 是在社交文件夹里面，那么 OK， 我们打开社交类的文件夹，打开它，然后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来对它进行整理啊，管理操作，对吧？这个就是文件夹。养成创建文件夹的习惯呢，它会减少我们的翻屏次数，减少我们的屏幕数量。比如我这个屏幕啊，我第一屏我总共就能容纳20个应用，但是我现在有25个，那我就可以建立几个文件夹，把这些应用汇总汇总啊，都建立在第一屏上面，然后把他们都拖进来，这个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你就不用到啊第二屏、第三屏再去找了，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说文件夹，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翻到一页的时候，他说共多少项？我们说它大多数内容都是你系统里面安装的应用，还有一部分呢是文件夹，对吧？这个文件夹里面，比如说你现在听到我总共有18项，那它可能其中有3项都是文件夹，那这个文件夹里面总共有多少项，那就说不清楚了，那要打开之后才能看到了，对不对？ OK， 那么在桌面上我们怎么来找文件夹呢？
返回，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屏幕
按钮53，音乐，小米视频，设置小米视频，第二，
比如说我们还是到第二页来，第二页吧，
第二页共7项，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
搜索钱包一个，为你家文件管理服务与反健康笔记推荐变化43个，推荐2个未读，
推荐它就是一个文件夹，
推荐文件夹 WPS Office，
你点击就可以打开它，
支付宝一个未读，淘宝一个未读， WPS Office 推荐，
你返回，按返回键或者在点名桌面上直接左滑就可以退出这个文件夹。
第一屏，
那这个
搜索
就是
小爱搜索框， 相机、浏览器二个，短信、电话43个，推荐笔记、健康笔，推荐二个未读、
啊、
推荐文件夹 WPS Office
呀，就打开了，对不对？
推荐 WPS 的推荐编线中文输入，收起键盘返回。
这个推荐它是一个什么文件夹呢？它是一个系统给我们创建的文件夹，它的名字呢就叫推荐。它可能是想说这个里面是一些我给你推荐的应用程序啊，你可以进来看一下。那么当我们打开它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这里面的应用。那首先我们来讲，我们怎么样对这个文件夹进行重命名呢？也就是说我们不想要它叫推荐了，我们也懒得自己创建文件夹，我就把几个应用拖到这个文件夹里面，然后我给它重新改个名字不就好了吗？可以吗？当然可以。改名字怎么办呢？非常简单，对吧？就是我们首先打开这个文件夹，打开它之后呢，在屏幕的上面它会有这个文件夹的名字，比如说现在我就是在推荐里面，但是我触摸屏幕上面的时候呢，我还是能听见推荐。这是什么？这是标题部分，就是这个文件夹它叫什么名字，它的标题就显示的是什么内容。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对它进行重命名，我们就双击它
编辑框，
你看
推荐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编辑框。那么在这个编辑框里面，我们输入新的文件内容，然后
今日推荐复选框，
收起键盘
推荐
就可以了，
返回
啊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文件夹它的打开关闭和重命名。在文件夹当中我们操作应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呢，你在桌面上怎么去打开一个应用的，那么你在文件夹里面也就怎么样去打开一个应用，这个呢并不受影响。那我们自己怎么样来创建一个文件夹呢？其实也非常简单。首先在桌面上创建文件夹，它和在目录里面文件管理里面创建文件夹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它没有创建文件夹这个动作，就是你不需要去刻意的先创建一个空的文件夹，然后再把东西放进来。它的逻辑是，你在拖动的过程当中，只要有两个应用的位置相重合，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创建一个文件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
健康，
这是健康
笔记，
这是笔记
米家，
然后这是米家。假如说我们按住米家这个图标
分享，
米家呢它在哪里啊？它在笔记的上面，我们向下拖动
和笔记创建文件夹，
你看当我们把它拖到笔记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会提示和笔记创建文件夹，
已放置笔记，米家生成文件夹，
然后我们抬手它就会说已放置笔记米家生成文件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已经把笔记和健康这两个应用放到一起了，并且给他们创建了一个文件夹。以后呢你就要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来打开它，来寻找它。那么我们看一下它创建好了之后，我们觉得它还少了一个步骤，对不对？它没有让我们输入文件夹的名字，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它们呢？
健康钱包一个未读，实用工具，实用工具，笔记，实用工具，
你看
米家
它自己给我们写了一个名字叫实用工具。这个文件夹是开始不存在的，但是呢它就会给我们写上实用工具。这也是现在这些系统它越做越智能的原因，就是它不再会像以前那样说啊，居然你没有取名字，我就把你这两个应用的名字拿过来吧，啊，你就叫笔记米家啊，那就这样，就是你的文件夹名字了。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用桌面它就是这样。那现在呢，它都会对你的应用属性进行一些分类，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假如说我把 QQ、微信、微博都拖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去，啊，比如说我先拖动 QQ 把它跟微信重叠起来，它会给我生成一个文件夹，那这个文件夹就会叫社交。 比如说我把京东跟淘宝拖到一块儿来，它也会生成一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就叫购物。有些它实在是不知道的，就没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把米家跟笔记放在一起，这怎么回事呢？他就想啊，那这个可能是你的工具吧，那我就叫使用工具好了啊，就他实在是不认识的。总之呢，他有一些自己的命名算法和方案，如果说超出他的方案了，那么他就会用一些最常规的方式来对你的文件夹进行命名。好，这个就是关于文件夹的创建。那么当我们创建好了一个文件夹之后，像刚才我们已经在桌面上创建了一个名为使用工具的文件夹，这个时候我们拖动一个应用程序，只要把它拖到这个文件夹的位置，它就会打开进入到这个文件夹，然后你就可以继续拖动来选择把它放在文件夹里面的哪一个位置。好，关于文件夹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通过桌面就已经可以来选择图标、打开图标、移动图标位置以及利用文件夹来对它们进行整理。这些编辑的功能呢，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基本上呢就已经够用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过渡到应用层面的讲解。那首先我们怎么说它呢？我们还是从长按图标开始说。当我们长按一个图标的时候啊，也就是无论你在你的主屏幕上选择了一个什么应用啊，
返回，
然后
使用工具文件推荐二个未读，
你长按它，
返回，
比如说我们随便选一个吧，比如京东，那么长按它，
分享，
大家都会听到一个分享的一个提示，对不对？
返回京东，
我们再来。那么当我们长按它的时候呢，
返回，
你除了可以拖动它以外，
点名记账，京东点名看卡，京东，
你还可以
分享
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把它
和文件管理器创建文件夹，和文件管理器创建文件夹，第一行第一列，
你可以把它拖到这个非常角落的这个位置，就是当你感觉到手机的震动的时候，那么
一至底栏第二个位置，一至底栏第三个位置
可以被
和文件管理创建文件夹，一至底栏第三个位置，
它可以被移至底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快捷方式，
一至底栏第四个位置，
对不对？然后呢，你还可以把它
和服务与反馈
创建
文件夹
边缘的位置，
一至第一行第二列
来干什么呢？
和钱包创建文件夹，
来把它拖到垃圾桶里面啊，拖到垃圾桶里面的时候呢，它就会进入卸载的这个流程，那么你点击它就可以把它卸掉啊。这个是关于应用的最简单的一个卸载的一个方法。好，那么下面我们来讲它的批量的操作。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在手机的底部导航栏它有一个菜单键，对不对？长按可以弹出有关于所在界面或者是所在应用的快捷操作菜单。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的 MIUI 的这个系统桌面，它就有一个快捷操作菜单。它的方式呢是通过长按屏幕底部的菜单键，比如说我们长按它，
进入编辑摇一摇，当前页面图标，
他说进入编辑，其实刚才我的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啊，我说的是菜单，其实这里呢它是定义了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可以进入桌面的编辑。这个编辑它是一个批量编辑的功能。什么是批量编辑呢？就是你可以对很多个应用同时进行操作。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基本结构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我们触摸屏幕，你可以听到在你手机上的这些应用的名称，比如说我们选择健康，它是未
选
择，我们点一下就可以把它选中
使用工具，
然后
推荐二个未读，屏幕预览图第一页第三第三页共识，点名推信，未选择
微信，
微信
啊，
微信，
微信我们就不
选
了吧，
点名读书，未选择点名浏览器，
点名浏览器，
点名
读书，
点名读书，点名看看，
点
名查询助手，
录
音
机，
录
音
机
啊，录音
机
我们不选了吧，然后
点名圈，
还有
抖音，未选择天翼云盘，
天翼云盘，
天翼云盘，点名云记账，未点名记账，点名出行，蜀山肥减， 点名棋牌中心，
蜀山飞
剑，
对吧？我们现在都把它选中了。那么选中了之后呢，你会有一个屏幕预览图，
屏幕预览
图，第三页，
屏幕
预览图，第
四页，第
四页，
第四页共十六项。
你随便选择一个屏幕预览图，比如说你选择屏幕预览图第四页，你点击它就会帮你来到第四页，就是第四屏主屏幕的第四屏。
未选择。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双指左右滑动的形式来选择，来切换上一屏或者是下一屏。那么当我们切换了以后，我们触摸屏幕，它还是这种已选择未选择的状态，对不对？它并没有改变。当我们点击一个应用图标的时候，它不是打开这个应用，而是来切换它的已选择或未选择的状态。那么我们刚才选择了几个应用，
屏幕预览图，
对不对？
屏幕第六屏，点 Reaper 无完成，点名短信，点名万年历，卸载五个应用，卸载。
那么选择了以后，我们可以对他们干什么呢？我们可以选择
卸载五个，卸载后期所取消按钮，卸载按钮
有卸载，
取消按，卸载后期所有，卸载五个应用。
你看他说卸载五个应用，
卸载后期所有数据也将被删除，
卸载后它的所有数据也将被删除，
取消按，卸载按钮。
那没关系，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点卸载，
确认卸载小米健康，小米健康是 MIUI 系统应用，确认小米健康是 MIUI， 取消确定按钮。
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之前选择了一个系统应用，就是健康，它我们是不是要确定卸载？那我们点击确定，
系统桌面进入编辑模式。
好，点击完了以后，这几个应用就已经全部被卸载掉了。
返回，
这就是我们通过批量的方式对应用进行卸载的方法。那尤其是当我们有的时候刚刚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那么你的手机上可能有一些你并不需要的预装应用，那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它批量的进行卸载。好，那么关于这个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卸载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啊，你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手机设置里面的应用卸载来进行卸载啊，你也可以通过应用管理来对它进行这个操作。那这个呢我们都先不管它了啊，就是先不去讨论，后面我们讲到相应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再说。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有关于应用的权限问题。其实应用的权限问题呢，我们没有什么就是太具体的针对某一个应用来说它的权限，而是我们希望给大家解释清楚，就是对于一个应用来说，它要申请的权限，它要使用到的权限大概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都有哪些东西。然后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第一，以后在遇到有些应用申请某些权限的时候，我们能够判断它合理不合理。还有呢，就是当我们的手机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思路。好，那现在呢，我们回到系统桌面，然后呢，我们打开我们手机的
下午九月三十日购物买小米商城设置主题地址设置，
我们打开设
置，已选择。
然后在设置里面呢，我们
按音小米商系统工具一个未读
啊，
返回，
我还没有
进入编辑模式，
我还没有
退出编辑模式，
出来编辑模式啊。
小米，
然后我们现在选择
设
置。
设置，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手机的音效已经变了，
对吧？桌面指纹人脸与密码，
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升级最新版啊，这些我们这次我们就是推出了几套新的音效方案，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好，然后我们在应用设置这个地方，
应用设置
看一下
应用管理桌面图标，应用双开授权管理，应用锁授权管理，
这个
授权管理有风险应用安装应用自启动管理。
首先呢，在小米的手机当中，它有一个授权管理。那么授权管理呢，这个是 MIUI 就是它做的比较人性化的一点，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手机它没有这个授权管理， 它呢叫权限管理。那么你这个软件呢，就是有哪些权限，你每一个应用你点进去看，对吧？你要给它放行哪个权限，或者是拒绝哪个权限，你就操作。但是呢，授权管理它把一些关键的权限放到了这个里面，然后呢，我们可以进来查看。你看，你比如说自启动管理，
自启动管理，第一行点名安卓，点名输入，
你点击进来之后，你会看到所有申请了自启动的软件有哪些啊？就是它会随着你的系统启动而自启动的。那么这一块儿，就是我为什么给大家说这个授权管理呢？是希望我们通过授权管理这个东西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经常都会用到的一些权限大概有哪些，并且他们是什么意思。因为在这个授权管理里面呢，他们就给我们列的比较清楚了啊，就列的比较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叫自启动管理，对吧？自启动管理呢，这个很简单，就是这个软件它会随着你的系统启动而自启动。那哪些软件需要随系统自启动呢？主要就是服务类的软件，对吧？你比如毒品软件，它属于服务类的软件。那如果说它每次在你手机开机以后它不自启，它需要你去找到它的图标点击才能启动，那么显然你是不能接受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自启动管理。自启动管理呢，就是自启动权限啊，应该说就是随着系统启动而一起启动的权限。
应用权限管理。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应用权限管理。
管理
搜索
啊，比如说我们随便选择一个应用，
比
如我们选择滴滴出行进来。
滴滴多媒体相关。
进来之后呢，那首先我们会看到它的多媒体相关的权限，它包括了
读写手机存储、读写设备上的照片、
的这个存储，它可以读写手机上的照片或文件。那在我们以后使用权限相关的功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叫读或者叫写。那么读和写是什么意思呢？读就是去获取你手机里面的内容啊，文件数据，这个叫读。写呢是往你手机里面去写入一些数据，比如说它要往你手机里面存储一个文件，那么它呢就是用的写的方式，对吧？将这个文件数据写到你手机的这个文件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拍摄照片和录制视频。
那么相机就是它要使用你的相机权限，比如有些拍照类的软件，包括像音视频类的软件，比如微信 QQ， 因为它要视频通话，所以它一定要用到你的相机权限。就是说如果你不给它用你的相机，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视频，别人就没有办法看到你。但是如果说任何应用都申请你的相机权限，比如说啊，有一个下载软件，他说他要用你的相机，那这个时候你就想，你在什么场景下会用到相机呢？你做一个下载软件，你还有拍照的需求吗？你没有拍照的功能，没有视频的功能，没有录制的功能，那这个时候你要用相机，那这个权限就非常值得怀疑，我们就需要来询问或者是直接拒绝它。然后就是
录音进行通话或本地录音。
在我们点名软件当中呢，有几个应用它是需要用到录音权限的。第一个就是录音机，对吧？这个非常简单。录音权限呢其实就是使用你手机的麦克风，当你没有录音权限的时候，这个软件就没有办法来录制音频。所以说录音机首先要用到录音权限。还有什么？点名语音要用到录音权限，对不对？因为你要说话你要使用它的麦克风。然后就是输入法啊，你要语音输入。总之就是需要你对手机说话的地方，那么你都需要给它录音权限。
媒体音量控制、资费相关。
然后媒体音量控制啊，这些我们就不说了。然后下面是资费相关的这个权限。
发送彩信。
第一个，
直接发送彩信。
发送彩信。
请问
啊，就是第三方软件，也包括我们点名软件在内，当你想要发送彩信的时候，它能不能自己去发送？它是可以直接发送，还是需要询问，还是干脆就直接拒绝？就是在这里进行设计的。
隐私相关，
隐私相关的还有读取联系人，就是他可以读到你手机里面存储的联系人信息啊，然后定位可以获知到获取到你的位置信息，
获取手机信息，读取应用列表，
获取手机信息，
获取手机中已安装的应用，
就是获取你手机的一些关键信息，比如说你的手机型号啊，你的串号啊等等。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使用公益版正式版验证的时候，那它就需要读取你的手机串号，对不对？然后读取应用列表，就是需要知道你的手机上都安装了哪些应用。
访问日历，
访问日历
啊，
访问日历呢，就是用来访问你手机上的日历软件的一些数据信息。然后
第一项是返回，读取隐私相关，读取联系人，读取联或读取应用列表，定位，读取剪切版，写入剪切版，
什么读取剪贴版，写入
剪
贴版啊，这些我们先就不用去管它了啊。这个呢用的频率不是特别的高，然后还有开启 WAN， 开启蓝牙，桌面快捷方式，锁屏显示，然后还有后台弹出界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最常用的啊，可能就是后台显示，还有就是弹出这个悬浮窗啊，弹出悬浮窗。后台弹出界面呢，和使用悬浮窗，我们呢正常情况下都要放行，就是允许一个应用在你的后台打开一个界面。这个不是说每个应用我们都要放行它啊，就是说我是说在我们的软件当中哪些需要放行呢？你比如说点名安卓，它就需要后台弹出界面的权限，比如点名输入法，它就需要弹出悬浮窗的这些权限。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手机的一些基本的权限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权限是什么，就是存储啊，就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存储可以写文件，可以读文件，比如你用超级编辑器去保存一个文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写这个手机里面的文件。那么我们要通过超级编辑器打开一个文档，或者我们通过点名读书去打开一本图书的时候，就需要它读取手机文件的权限。OK， 那么权限呢，我们就暂时先跟大家说到这么多。其实后续我们在讲一些应用的安装啊，或者是操作的时候，我们还会涉及到可能一些更细的权限要求。那这个呢，我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主要呢，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想要表达的就是，有很多问题，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权限来对它进行解决的啊。比如说某个软件的功能不正常，那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它的权限问题，好吧？那今天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一讲再见。
好的，伙伴们，今天感谢我们海波老师在国庆节前来给我们分享安卓手机系列讲座的课程内容，那感谢海博老师，同时也感谢我们房间里的各位伙伴们的聆听和参与。那我们就相约大家在10月14号的数码天地和你们不见不散喽，伙伴们，我们今晚的数码天地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伙伴们晚安，祝你好梦。
爱先锋公益平台是由国家一级战斗英雄、国家双百人物史光柱发起创建的网络公益平台。该平台的建设得到中国盲协、北京助残爱心公益促进会的指导与支持。平台成员均为当前互联网领域卓有影响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是当前基于互联网加模式下的创新公益平台。平台的宗旨是扶弱助残，残健共荣，除开展文学、朗诵、声乐、中医推拿、电脑编程、心理咨询、电子产品无障碍应用、网络电子商务、法律维权等方面的培训服务外， 还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类现场公益活动，借此帮助残障弱势群体提升知识技能，改善生存发展条件。热忱欢迎爱心志愿者及残障朋友的参与，用共同的爱心与奉献，托起梦想翅膀，播撒光明与希望。大爱先锋必将高举公益旗帜，为社会和谐共建，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努力。